主席好，感谢与我们发言机会。我叫伊布拉伊们，是负责扫雷的协调员，在乍得。我来给大家谈谈乍得的扫雷工作。来，首先介绍一下乍得的地雷的这个前后的状况、渊源、取得的进展，我们所做的支持、所剩的挑战和今后前景等等。历史渊源方面，我们经常在类似会议上介绍过，31年来的内战，还有跟利比亚邻国的战争，使我们看到国内领土很大一片出现雷患。我们意识到这个情况，在有关合作伙伴的支持之下和财力支持之下，在99年、2001年进行了有关雷患带来的社会经济方面影响的调查，以及对于乍得的有关社区，除了提布里斯之外的社区进行了调查，体现出现在雷患区1081平方公里，249个地方，其中有波尔克和雷内迪地区，这是北部地区，有95%都是来自战争的所剩的，还有417个这个雷患区，这个死伤数字达到了数千。那么，禁雷公约，我们在98年签署，99年批约。自批约以来，我们提出了4次的延期申请，在5条下。第一次是09年11月1号，二次11年3月1号、14年1月1号和2020年1月1号各自不同，而且最后一次呢是延期到2025年。自第四次延期申请以来，自我们延期申请得到批准以来，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下。现在合政无雷，有524万7806的平方米。同时，气数勘查方面合政无雷100多平方米，取消了20个这个土地原来的所称的这个雷患，这所设土地220多万平方米，同时也更好的更新了数据库，现在反映有7761万多平方米需要还要扫雷，一共是72个确认的雷区，另外48个是疑似的雷区。在我们成果当中，还包括原来的作战地区，在卡纳姆北地区，2021年在乍得政府的出资之下完全扫雷了。乍得政府的支持，乍得政府进行了一次这个全国性的对话。
继于8月15和10月80所进行的扫雷，是我们国土当局的优先重点。同时，政府所提供的资金，派出了扫雷人员，派出了这些团队，开展扫雷活动、下沉活动。雷险教育和为受害者提供援助的问题，就像我的同事昨天所说的那样，这是我们扫雷整个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我们想要强调，而基会所做的工作，它是我们的活跃的伙伴出资，开展了众多与雷患教育、受害者援助有关的活动，在乍得河谷地区，在这里， 布克赫尔等激进组织十年来一直在那里很活跃，我们确定了有数百多个受害者，这还有众多的民众得到了直接的援助。人需要克服的挑战，今天我们扫雷活动的主要障碍是鉴于第贝斯蒂省国家扫雷行动当局提出了众多的伙伴向国际伙伴提出的这个请求，请帮助我们在此方面进行调查，主要是在 TBC 这个省进行非技术调查，那么要在42个经查证的这个危险区进行扫雷，对48个疑似这个危险区进行核证，要让所有的出雷地区这个退还，同时还要验证并制定计划为受害者提供援助，但是资金短缺使得我们开展工作碰到了困难。下面再来谈一些困难。扫雷当局面临着一些严重的困难，无法开展这些活动。多数的困难所涉及的都是财政方面的问题，因为预算不足以开展这些活动。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一些涉及到气候，比方说涉及到沙丘、降雨、洪水等气候方面的限制。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对现有的地雷进行过普查。另外，还有一些困难涉及的传统的这些先祖者，他们退走了，缺乏承诺。那么这些困难对于2025年的最后期限的完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也就是影响到了我们实现出雷的工作。在22年的时间之后，我国当局有一些非常称职的工作人员可以开展相关的工作，在整个国家领土上，这也表明他们所提供的材料等支持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们有一些机构专门负责提供支持，同时海雷当局将会延长其与其他伙伴捐助者的伙伴关系，以实现我们自己在国际会议上所定下的目标。我国政府向技术和财政伙伴发出呼吁，帮助我们开展调查，以便能够消除所有的杀伤人员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以使乍得能够在2025年成为一个无雷的国家。